好，大家好。实在抱歉，刚才可能 Betty 读经文的时候，今天因为经文挺多，咱们涉及到了，可能大家一时翻不到那些经文。不过没关系，我们一会儿还会再看一下这些经文。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请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能够看到真理，看到我们真正能够信靠的对象。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这个大屏幕了，大家看这是什么？是不是有人以前看到过这个照片？这是一个沙陶纸的一个残片。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沙陶纸是古代埃及人就是用来书写的一种材料，它可能类似于我们现在用的纸张，但是它是由盛产于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那个纸沙草所制成的。可能大家可能以前注意到这张照片，可能在大约一个多月前，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关于这个沙陶纸残片的一个报道。有人声称说，这个残片它的出现可能都颠覆了基督教的教义，因为有人从这个残片的这个支离破碎的这些文字猜测，说是耶稣可能结过婚，耶稣的太太可能是福音书里头的那个马大拉的玛利亚。那么有这个残片所引发的这个争论，使人不禁就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本书。当时那本轰动一时的那本书啊，还由这本小说改编的这个电影，也提到了耶稣和马大拉的玛利亚，说他们实际上可能是一对夫妻。大家可能知道我说的是哪本书，是的，就是这个丹布朗的这个《达芬奇密码》。当年有人做过这么一项调查，就是针对阅读过《达芬奇密码》一书的英国读者做过这么一个调查，有人访问了超过1000名成年人，然后发现说是高达60%的这个受访者相信耶稣与这个马大拉的这个玛利亚他是有孩子有子女。这显然是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因为在调查当中发现，没有读过此书的人当中，可能仅有1/2%的人，30%的人受访者相信这一点。当时有人就感叹到说，对这个达芬奇马小说所描写的内容十分认真来对待的读者多的实在是惊人。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小说电影啊，《达芬奇密码》它已经不是一个娱乐了。由此可见，在那些看了小说或者残片报道的人们当中，甚至他们可能从来就没有读过圣经，从来没有将他们进行过对比，他们当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就会轻易地来相信小说或者关于这个残片的报道它是真实可靠的，从而来怀疑这个圣经的这个可信度。这是不是很有可能呢？因为有人甚至会道听途说地说，圣经里头它充满了抵触矛盾的说法。有人甚至说，圣经它都是一些虚构的故事所组成的，它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为了美化这个耶稣而编造出来的，所以圣经是不可信的。那么面对人们根据像丹布朗这样的虚构的小说，或许是根据这种零碎的这种沙陶纸纸片而做出的这种大胆的猜想，那么再加上一些道听途说，人们就不禁要问，这圣经可靠吗？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讨论的这个问题，圣经到底值得我们信靠吗？如果你是慕道友，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能够帮助你来解除你对圣经的这个疑惑。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那么你再认真地想一想，你为什么相信圣经？那么当慕道友朋友来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给他们解释吗？为什么圣经是一本值得信靠的书呢？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对你能有所帮助，在你今后来帮助这些慕道朋友答疑解惑的时候对你能有所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圣经的记述，它的记录记述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可靠。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刚才贝蒂读的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头这个作者路加一开始说，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因为有许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儿，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著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儿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让你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大家看，从这段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出圣经作者对他们所记述的事情他是十分严谨的，绝不是凭空而来，他们信口开河，而是像二节里头所说的，他们是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那么他这句话就说明这些事情他确实是在历史上都发生了的，他们是有目击证人的。并且三节还告诉我们，这个作者啊，他已经把这些事儿都从头考察过，作者又对这些事儿进行了考证。所以圣经所记录的事情，就像路加福音的作者所言的，都是确实的。在其他书里头，像彼得后书里头，使徒彼得也说过类似的话，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一念。使徒彼得就也讲过，说我们从前把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巧妙捏造传奇的故事，我们却是亲眼看见过他威荣的人，因为他从父神得着尊贵荣耀的时候，在极显赫的荣光当中有这样的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过的。其实除了这些作者的声明之外，其实你还可以从圣经作者的记述的方式当中来看到圣经作者的严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大家想一想，一般大人如果去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不会去讲一个特别严肃的一个话题、一个故事或者一件历史事件，他只能随便去讲一个故事。他可能会说，跟小孩子讲说，还在很久很久以前，说是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或者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有一个小山村名叫什么九轮村，因为那里有九条蟒蛇在那地方。那么从这些故事里头，你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具体的年代地点吗？你也无处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可是圣经你翻翻，圣经就不是这样记述的。比如关于耶稣的诞生，大家如果你可以翻一下你手中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开头二章，不过这个我在这个屏幕上也打印出了这二章，我们看在二章一节，你看他告诉我们说，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斯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的人登记户口。这个奥古斯都是谁呢？他就是罗马帝国有名的那个吴大维。当他铲除了他的政敌安东尼之后，他自立为帝，他才改称为这个凯撒奥古斯都。他在你如果翻一下历史书，你可以发现他是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14年，他在那段时间统治罗马。后来他死后，罗马人为了纪念他，还把一年中的一个月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也就是我们英文月份里头的8月 August。 所以路加，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这样的描述说，那时有谕旨从凯撒奥古斯都颁发下来，叫普天下人登记户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来确定关于耶稣诞生的时候发生的时间，并且我们看到，因为户口登记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它是非常大的一件大事儿。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能够从其他的历史文献当中来查到当时耶稣诞生的时候的历史背景。 那么我们可以再翻到路加福音的三章，看三章的开头，作者怎么写的？作者说，凯撒底比流执政第十五年，本地由比拉多做犹太总督，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菲利做伊图里亚和特勒科尼地区的分封王，与撒尼亚做亚比里尼的分封王，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大家听我读的时候好像都觉得好像这些名字这一串非常费劲拗口的人名地名，你看到当你读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疑惑，作者干嘛要费这么大的精力记录这些细节？就是因为作者想要我们读者知道他所记述的这一切，无论是时间地点还是人物，它都是真实可靠的，在历史上它是确确实实发生过的，是可以查证的。而且我们知道不像旧约，我们知道新约的它的记述它都是在事情发生不久就写成文字的，这样如果你记述当中如果有错误有偏差的话，他肯定会招来那些一直在寻找把柄来攻击基督教的人们，当时还健在的那些当事者的攻击。所以在这样一个境况下，你去见证历史，如果你不是如实的准确的去见证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会感到心虚？可是你从新约里头你看到当年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些使徒们，他们是什么口气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前日子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头，在二章，当时彼得面对以色列众人，他怎么给他们讲这些事情的？当时彼得是义正言辞地说：“以色列人呐，请听听这几句话吧。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然后在五章我们看到当时彼得做见证，他面对大祭司他们的恐吓，彼得和众使徒他们是毫不畏惧的回答，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为这些事儿作证，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儿作证。如果他回去翻一下使徒行传的最后，当时保罗面对罗马总督菲斯都的时候，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儿，所以我对王坦白直说，我确信这些事儿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做的。所以你从这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的记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因为它不是人们任意编造的，而是在史料记述当中它是真实准确的。如果你手里拿起一本圣经，你也会，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圣经你拿的那本圣经它并不是一本书，而是66本书，并且这66本书你会发现它是有40几位作者，它横跨1500多年写成的。这些作者他生活在非洲、亚洲、欧洲，他们有的是国王，有的是政治家，有的就是一个农民，他们有的是哲学家，有的是诗人，有的就是一个渔夫。尽管他们生活的背景，无论是从地域、是从年代，还是贫富出身，他们相差是那么的悬殊，可是当你仔细阅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所写的这各本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从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一页一直贯穿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一页，使得整本圣经是内在一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因为它的圣经是内在一致的。即使在一些看的像 彼此他们彼此有正义有争议的那些话题上，他们其实他们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是连贯一致的。那些人们认为他们彼此是相互矛盾抵触的地方，其实只不过是人们没有认真地进行考究，或者人们受他的知识面的局限而造成的误解。比如当人们刚开始你读雅各书的时候，关于雅各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教训的时候，比如雅各在2章24节就讲到说，人称义他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你可能就会认为雅各所说的是与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所宣扬的因信称义相当的不同。但是你如果通过雅各书的上下文你阅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雅各他并非是在反对保罗的因信称义不靠行为的教训，而是在强调关于信心，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信心活出来。但问题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当你碰到非基督徒问你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圣经这个地方讲的同那个地方讲的不一致，你能够来向他们来展示圣经的内在一致性吗？你能够用简单的几句话来告诉人们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确实如果你没有读过整本圣经，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要回答确实会感到很棘手，是不是？如果我们当中有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因为还没有读过全部圣经你感到难堪，因为这你要仔细去研读的话确实需要花一段时间。但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你定一个时间表，你花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去读一读整本圣经。可能有人会说啊，我也试过，但是有些经文确实我读不懂，我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我就放弃了。记得我们前些日子给大家推荐过那个圣经导读那本书，这本书确实它里头不仅概述了圣经当中的主要的那些文学类型，而且还提出了不同类型的这解释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来阅读理解圣经。我们福音之家的那个图书室的这个那个图那现在还有这本书，你可以借来翻阅一下，来帮助你去阅读圣经。并且刚才不用在领会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周三我们国际小组有查经小组，并且我们今年还专门开了一个Bible Overview 就圣经增览的这么一个查经小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你周三晚上有时间，你干嘛不加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一同学习讨论来分享，我们来看看神的这个救赎计划是如何来贯穿整本圣经的。当你读了整本圣经之后，你就会发现圣经绝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前后不一致，圣经它是连贯内在一致的。比如在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新约它经常会引用一些旧约的经文，这不仅是为了让你看到旧约的那些预言得到了实现，而且还让你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不是从耶稣诞生的时候才开始的，神的救赎计划它是贯穿始终的，让你看到圣经旧约和新约它是内在一致的。比如在耶稣诞生前所写的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有关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它有300多处，但是虽然有300多处，但是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奇妙地发现所有的这些预言它最后竟然全部应验在了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2。诗篇22的第一节讲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呻吟的话呢？如果你读到新约，你一定记得这句话，你看到过，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脱口而出的那句话。还有诗篇22的第七节说，看见我的都嘲笑我，他们撇着嘴摇着头说， 他既然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大家看这句话说的是谁，在这嘲笑的是谁呢？如果你看新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他们是如何嘲笑耶稣的。在马可福音里头就记载说，当时这些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他们说，他就嘲笑耶稣说，他信靠神，如果神喜悦他，就让神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在诗篇22的第16节讲到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他们却瞪着眼看着我。大家看这个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在描写人钉十字架的情形吗？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这又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弥赛亚他虽然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能够保全他身体的完整，没有折断的骨头。如果你知道古代的时候他们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你可能会看到这段经文，你会想，哎，他说弥赛亚要被钉十字架，并且他还会保全他的身体，他身上没有折断的骨头，你会感觉好像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古代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他时限到了之前，那个犯人还没死去的时候，那个看守者他通常都会要把犯人的双腿打断，以加速这个犯人的死亡。可是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耶稣在十字架的情形，在约翰福音19就讲到说，御史士兵来了，把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人的腿都先后打断了。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我们看耶稣确实，他虽然被钉十字架，但他的腿竟然跟旧约所说的没有被打折。我们再看诗篇22，我们看诗篇22里头，他不仅提到了就是在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情形，他还提到了在十字架下面的人的举动。在诗篇22的18就讲到了，在十字架下面的人们，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内衣，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我们再来看看，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下面的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在约翰福音里19里头就记载说，当时士兵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拿来分成4份，每个兵一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内衣是没有缝的，是从上到下整件织成的，因此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来抽签吧，看看是谁的。我们看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这样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看诗篇22这一段旧约的经文。如果你有时间，你查看所有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就会发现这些预言竟然全部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而你不要忘记，这些旧约的经文他们都是至少是在耶稣诞生前几百年前写成的。如果你是学过数学概率的，你就会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既然这些预言全部发生在了耶稣的身上，就显明耶稣真的就是那位神从一开始就为救赎人们所预备的那位弥赛亚。这就说明，尽管圣经是有生活在1500多年历史长河当中的40几位作者所写成的，但是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他们都指向集中在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圣经为什么值得我们信靠？因为圣经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它是矛盾百出，前后不一致。圣经本身告诉我们，它是前后连贯，内在一致的。 前面我们提到圣经的作者有40多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圣经是一本人所写的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里头，保罗讲过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我们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怎么理解神所默示的呢？就是说神将自己的心意通过圣灵启示给神所拣选的先知和使徒，圣灵引导这些先知或者使徒，使他们虽然他们在记述的过程当中仍然还保留着他们各自文化的背景和写作的风格，但他们会毫无差错地将神所要传递给读者的旨意记录在他们所讲述的内容里头。比如在马可福音里头有这样一段记述，在马可福音的12章，当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说，经学家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自己被圣灵感动，却说，主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我们知道耶稣这里所引用的这段经文，它是出自旧约110篇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们看耶稣在引用这件经文之前加了一句话，说这是大卫自己被圣灵感动所说的。那么就是说耶稣相信110篇是以色列的王大卫王所写的，但是耶稣也同时相信110篇也是神圣灵感动大卫所说的，就是说大卫所说的这句话是神所默示的，是神通过大卫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大卫的子孙，那位基督。所以我们看，不仅110篇是神所默许默示，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它虽然是某某作者所写的，比如你看我们读丹以理书，我们知道那是丹以理写的丹以理书，何西阿写的何西阿书，但是你在圣经里头，你到处你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句子出现，说以下是耶和华借某某所说的话，或者万军之耶和华说之类的话，在圣经里头到处都是这种话。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灵感动人所写的神的话、神的旨意，所以圣经就不仅仅是一本人所写的书，还是神借着圣经对我们人所说的话，是我们可以知晓神的旨意。如果你想要认识这位神，阅读圣经不就是一个最好、最直接、最可靠的途径吗？我们前些日子看了那个约翰福音，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耶稣告诉那位撒玛利亚妇女，耶稣说，我这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告诉他，他就是那位称为基督的那位弥赛亚，就是神自己。如果耶稣就是神，那么耶稣对圣经的态度是不是对我们就很重要？他会不会像我们现在的许多人一样，对圣经也不屑一顾呢？他还是全然信靠呢？所以我们说圣经为什么值得我们信靠，因为圣经它还是耶稣所认可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章，我们来看看耶稣在东山宝训里头的一段教导。当时耶稣在东山宝训里头就讲过，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律法和先知，他指的就是旧约的经文。那么这里提到的一点一画又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注意到这样一条新闻没有，就是关于中国人的那个姓氏的这个新闻。我们知道在汉语拼音里头有一个字母 大家知道这个字母虽然跟英文那个 U 很像，汉语拼音怎么发音吗？发乌，大家知道发乌，比如说像姓那个陆，大陆的那个陆里头它就有这个字母，它的你要用英文字母来表示这个陆就是 L U L 陆这个。但是我们知道在汉语拼音里头它还有另外一个字母，你如果把这个字母加上两个点，还有另外就是另外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大家知道这个怎么发音吗？它就不发乌了，它发吁，是吧？比如姓吕，就两个口那个吕，它就是里头就含有这个字母。但是我们知道以前你如果在拼写这个吕的这个字母的时候，你用英文字母来拼写电脑打的时候，你找不到这个字母，大家都用什么代替？一般就用 L V， 所以就弄的，或者有的人就用 L V， 或者用L U 大写的这个字母，来表示这个吕。所以他这个姓吕的这个姓的他拼写，就会让人好像就跟冒充那个名牌包 L V 似的。或者他就会跟姓那个姓陆的来混淆，所以现在这个最近有个报道就告诉我们，以后在这个姓名的汉语拼音里头，就把这个一后边这个字母，以后就用 Y U 来代替。所以以后你在护照里头就要改成用姓吕的话，它就不是 L U 或者 L V 了，而改成 L Y U 来代替。我举这个例子是让大家看一看，其实你看那个一点一画。它好像特别不起眼，但是它真的非常重要。它不仅能使你的发音不一样，我们看到它还把你的包含的那个意思也都能够改变。不光汉语拼音里头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希伯来文里头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由此可以看见，耶稣是对旧约的经文是多么的重视，甚至一点一画也不容得人们去改动，不容许人们去篡改神的旨意。可能有人会说，确实你从这些经文里头你可以看到耶稣是如此的认同旧约经文，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对新约的这个态度呢？对新约的看法呢？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可是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他复活以及升天之后才完成的。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个在约翰福音里头的一段经文，这是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与他的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说的一段话。耶稣说，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讲了这些事，但是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把一切事教导你们，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过的一切话。耶稣后来还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懂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他不是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我们看这里的你们，就是指着耶稣所拣选的使徒，那些将耶稣所教导他们的神的旨意、神的话要写成新约的那些作者们。所以我们看耶稣这里对他们讲的，不就是他死里复活升天之后的事儿吗？不就是关于新约的事儿吗？耶稣告诉他们，不要为他离开之后他们该如何将耶稣所教导的一切事记录下来发愁，因为神早已经安排好了这一切。天父会因着耶稣的名会差派保惠师、差派圣灵来提醒他们耶稣教导他们的一切话，来继续教导他们正确理解耶稣教导的本意，来帮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书写新约。所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不仅是认同旧约经文，他也认同新约经文，因为新约经文正是由他所拣选的人在圣灵的帮助下所完成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圣经是之所以可靠，值得我们相信，因为他的准确可靠 不是取决于那些当事人的记忆力，而是因为有圣灵的提醒教导，这样就保证了圣经作者他们能够将耶稣做过的事儿准确地记录下来，将耶稣教导的话按照耶稣的本意把它表达出来，甚至圣灵还能继续把耶稣当时还没有告诉他们的事儿来教导他们。确实，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帮助，不但人们很难理解神的话，就是门徒也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大家还记得当初犹太人听到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之内就要把它建造起来，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说这殿建了46年，你三天之内就能把它建造起来吗？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也不能明白，真正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使徒约翰后来就承认到，他们真正明白耶稣所说的殿其实是指耶稣的身体，还是在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在圣灵的提醒帮助下，门徒才想起来耶稣当时说过的话，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送来保惠师，送来圣灵来陪伴在门徒的身边，这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对那些新约的作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那么对于现代的我们这些读者，我们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定心丸。圣经确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先知和使徒所写的圣经，它是不可能偏离神的旨意，因为圣灵会指引这些神的代言人真实完备地记录下神的作为，耶稣的教导。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的圣经为什么之所以值得我们信靠，是因为圣经的记述它是准确的，它是内在一致的。圣经它之所以值得我们信靠，是因为圣经它是神所默示的，是耶稣所认可的。最后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第五点，圣经的自证它也是合理的。可能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一直是在用圣经来回答圣经是否是值得我们信靠这个话题。这种解答的前提大家注意到没有，首先应该是我们要先认同圣经是真实可靠的，这样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圣经为依据去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不就是圣经是否值得我们信靠的这么个问题吗？我们上面的解答似乎犯了一个论证的错误，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一个论证的一个错误，就是循环论证，就是这个论证的前提就是我们所论证的结论。这就像一个瘦子去问一个胖子说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说因为我吃得多。那么瘦子又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这个胖子的回答他之所以令人啼笑皆非，是因为他回答瘦子的第一个问题他长得胖时他是用吃得多为理由的，可是当他回答瘦子的第二个问题吃得多的时候，他又回到他的第一个问题他长得胖，以第一个问题作为理由，长得胖来作为理由。胖子的这种循环论证他根本就解答不了瘦子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这样说来，我们怎么能够用圣经来回答来说明圣经是可靠的呢，值得我们相信的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老实地告诉你，回答你，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这么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要去验证一件事情，你只能找比它更有权威的事情去验证，对不对？就像你打官司，如果你在地方法院输了，你可以上诉到中级法院，如果你认为中级法院它仍然不公正，你可以再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如果你要验证的这件事情，这件事物它本身就是最高权威的话， 你就不可能再找其他的事物去见证他的权威了。既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借着圣经对人所说的话，那么圣经它自然就具有神的权威，是绝对的真理，具有最高的权威。我们就不可能用其他的那些比圣经权威低的去验证圣经的可靠性，我们不能用大英百科全书来确定圣经的真假是否值得我们信靠，所以我们只能用圣经本身来说，圣经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在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碰到像我们在一开头提到的，像这个达芬奇密码或者是沙草纸残片之类的东西，在今后的日子可能还会出现。也许再过几个月又会有另外一个小说电影出现，说耶稣没有被钉死，他隐姓埋名在世上还继续生活了很多年。也许过几年人们又发现了另外一张沙草纸的残片，透露出什么与圣经不相符的事情，那时仍然会有不少人又会用这些小说或者是残片作为尺度来衡量圣经的真实性或可靠性。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圣经，我劝你在你没有阅读圣经之前，你千万不要轻易根据这些小说这些残片之类的假说就对圣经下结论，认为圣经是不可信的。既然具有最高权威的圣经本身已经告诉我们圣经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你为什么不找一本圣经去读一读，照着它上面所教导的去行行呢？耶稣就说过，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于那差我来的。人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所以如果你要想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圣经的话到底是否出于神，你就去读一读圣经，按照里面所说的去行一行，这样你自己就会知道答案。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你现在就抓紧时间去多多去研读圣经，用圣经用神的话来装备你自己，来时刻准备去帮助那些慕道朋友去解疑释惑。这样随着圣灵对我们的带领，随着圣灵开启他们的眼睛，就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开始相信圣经，来信靠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